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61题，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激动人心的信息。但以理书第八章意象向我们末后时代上帝子民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八章14节，但以理书第九章意象又进一步的启示我们，70个7日是2300日时期中的头一段，是从2300日时期中结出来的。因此70个7日和2300日都是以公元前457年秋天初历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时为计算起点的。又因为预言中计算日期的方法都一贯是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四章六节，民数记14章34节，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因此所谓2300日实际上等于2300年，正如70个7日等于70个7年一样，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计算出2300日的终点从公元前457年秋天经过2300年，正好呢是公元1844年的秋天。具体的演算法是以456年03个月，也就是公元前457年9月和2300年相减，等于1843年零9个月，也就是公元1844年秋天。因此但以理书八章14节预言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指到1844年秋天圣所将要被洁净。注：近30年来有人想要将圣所被洁净改译为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是完全不符合原文本意的。详见本题末附录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一、对于洁净圣所的误解。但是圣所就必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各国都有一些虔诚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在圣灵的引导下不约而同地查考了这些激动人心的预言。但他们由于受到当时教会中流传的错误的观念影响，误以为这里提到的圣所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洁净圣所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洁净地球。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基督将要在1844年复临。再加上当时自然界接连出现了几个大预兆，如公元1755年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震动了大半个地球的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地震，1780年发生在美国的奇异的大黑日，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1833年发生在美洲天空的空前绝后的连续几个小时的特大流星雨，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等等，也更使他们对基督复临的迫境深信不疑。启示录6章12到13节，由于他们都是热诚献身深切爱主爱人的人，于是他们到处传扬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劝人悔改信福音并预备迎见救主。结果他们的工作造成了普世的宗教愤心，但最后也不免经受了一次大失望的痛苦。洁净圣所的实际含义。由于基督1844年没有复临，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大失所望。其中有一些上帝忠心的圣徒和子民便在圣灵的指引下重新开始检查自己对圣经预言的解释是否有错。经过反复的查考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对于预言时期的解释虽然没有差错，但对圣所就必洁净的解释却是错误的，丝毫没有圣经根据。他们发现这里提到的圣所并不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却是指着天上的圣所。所说洁净圣所也不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洁净地球，而却是指基督要在天上至圣所中进行洁净圣所的工作。因为他们看到圣经中提到的圣所呢只有两个，一个是旧约时代在地上的圣所，后又扩建为圣殿，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时 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此宣告旧约的圣所和其中的铜饰已被废除。马太福音27:50-51，但以理书9:27。后来于公元70年又被罗马军队所焚毁。马太福音24:2，但以理书9:26。另一个是新约时代在天上的真圣所，正是旧约时代地上圣所所预表的。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后，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进到那里为我们赎罪代求。1844年又在至圣所中开始进行最后的洁净圣所的工作。由于他们对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理做了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他们不但解开了大失望的痛苦之谜，而也从其中领受了上帝所要传给末后教会和世界的一个重大信息。正如我们接下去所要研究的深入的查考研究，为了对圣所这笔洁净的意义能有透彻理解，我们必须对地上圣所和其中的铜饰以及他们预表的意义做一番深入查考研究。首先，从总的来说，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实际上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旧约时代的祭司在地上圣所中进行的一系列从事礼仪，也是新约时代大祭司在天上真圣所中为我们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正如经上所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8:1-5。另一处又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11-12，22-26。旧约地上圣所实际上是新约天上真圣所的预表。现在先让我们仔细查考一下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和它的预表意义。虽然从吸取属灵教训的角度来说呢，地上圣所和其中的物件是有着多方面的象征意义的。例如，圣所可以象征基督，约翰福音2:19-22，也可以象征教会，以弗所书2:19-22，还可以象征圣徒心灵的殿，哥林多前书6:19-20，3:16-17。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我们可以从其中获得极丰富的属灵教训，足以组成许多篇的讲章。然而从预言表号的角度来说，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却完全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因为地上圣所和其中的物件本是完全按照天上真圣所的样式造的，正如上面的经文中所指明的。现在我们要分作8点仔细对比一下。第一点，地上的圣所是上帝象征性的圣所，在它的内层至圣所中设有上帝施恩的宝座。正如上帝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8-40:20-21。 而天上的真圣所才是上帝宝座的真实所在。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9到20节。第二点，地上施恩座两头有两个基路伯，脸对脸高张翅膀，滋掩施恩座。出埃及记25章17到20节。象征天上上帝宝座旁也有撒拉弗势力，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所见，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三节。第三点，圣所内四围的幔子上以及宝座前的幔子上，也就是圣所中间的一层幔子上，都绣满了天使基路伯的形象。出埃及记26章1节31到34节，象征天上上帝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侍立着。启示录5章11节，但以理书7章9节10节。第四点，施恩座也称避罪座的下面呢为约柜，又称法柜，里面存有上帝的十条诫命。出埃及记25章21到22节，希伯来书9章4到5节。照样，天上真圣所中，上帝的宝座下也有约柜，又称法柜，里面也存有上帝的诫命。正如启示录中所说，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另一处又说，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启示录11章19节15章5节。此外，我们知道撒旦原来也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28章14节16节。我们相信天上上帝宝座下的约柜内存有上帝律法的原本，它本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宇宙的基础，管理众天使和宇宙众生灵的根本大法。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是条诫命，正是根据这一根本大法，结合我们人类的语言经验而翻译过来的。第五点，施恩座前还有香坛，安放在中间一层幔子外的圣所中。出埃及记30章6到8节。照样，天上圣所中上帝宝座前也曾出现了表号性的金香坛，其中的香代表基督的功劳、义行和代祷，也象征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8章3到4节、5章8节。因此，金香坛实际上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中保代求的工作，他在天父上帝面前不断以自己的功劳和义行为我们代求，并也使我们的祈祷可以得蒙上帝的悦纳。如经上所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第六点，地上外层圣所中南边还有七盏灯的一座金灯台，出埃及记40章24到25节、25章31到40节。照样，在天上圣所中上帝的宝座前也有一座象征性的七盏火灯点燃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启示录4章5节、撒迦利亚书4章1到10节。所谓七灵，并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因圣经明说圣灵只有一位，哥林多前书12章4节。所谓七灵，是指圣灵是完全的灵，并有完全的亮光、智慧、能力和恩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正如一座灯台有七盏灯火，就能发出更完全、更明亮的亮光一样。第七点，地上的外层圣所中北边还有安放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放12块陈设饼，出埃及记40章22到23节，利未记24章5到8节，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饼，不断以他的话、他的血和他的灵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使一切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有永生，并要在末日复活，约翰福音6章35 51、53到58节。第八点，肾所又称为脏木、会木或肾木。在肾所的外面是外院，在外院中，肾所门前依次有洗濯盆和祭坛。出埃及记40章6到7节、29到30节。由于外院中的祭坛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地方，因此外院是在世界上。祭司怎样将祭坛上牛羊的血带入圣所为百姓赎罪，照样基督升天后也将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带进天上圣所为我们赎罪。旧约祭司在地上圣所中的礼仪从事，是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救赎工作的预表。以上我们已经讲述了旧约时代地上圣所实际上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查考旧约时代祭司们在地上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礼仪从事，实际上也都是我们新约时代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为我们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希伯来书8章1节到5节，9章11到12节、22节到26节。地上圣所中的礼仪从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祭司们每日不断的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礼仪从事，另一部分是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进行的洁净圣所的礼节。我们先来查考祭司每天不断的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礼仪从事，主要有以下五种：每日早晚献燔祭。第一是祭司每日早晚各献一次燔祭，并配入素祭和点祭一同献上。正如上帝吩咐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上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又要用一点酒作为点祭。出埃及记29章38到42节，民数记28章1到8节。燔祭预表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赎罪的大功，燔祭的羊羔预表基督是上帝的羔羊，所献上的羊羔必须是没有残疾的，预表基督的一生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正如经上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基督的一生借着祷告依靠上帝的恩助，不但在言行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一点罪污。正如基督在受难前对门徒所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章30到31节。正因为基督的一生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他才能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有罪的人类赎罪，并也为我们众圣徒留下完美无瑕的人生榜样。献燔祭时，把羊羔宰杀后，把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并要把羊羔剥皮后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一起焚烧，脏腑和腿洗净后也都一起焚烧在坛上。利未记一章。这一切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流血舍命，忍受了无比惨痛的刑罚。祭司每天早晚献燔祭，预表基督每天不断地以他的宝血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并预表我们信徒每天不断信靠基督宝血赎罪的功劳。正如经上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到2节，1章的9节。 祭司每天献燔祭，也预表我们信徒每天不断地献身于上帝。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应当献身给主，为主而用。主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当为主而活。主的圣善旨意并不要我们更多的人都为主殉道，而是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用。正如经上的劝勉，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5:14-15。当然，有时在上帝神圣慈爱的美意的拣选和容许下，也会有极少数的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历尽苦难，英勇殉道，犹如燔祭牲流血舍命，被切成筷子在祭坛上焚烧。因此祭司献燔祭也预表有些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殉道。正如约翰所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灵魂原文为生命。因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血，血里有生命，此处所谓生命呼冤和一人亚伯的血从地里向上帝发声哀告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象征的说法，并非真的向上帝呼求伸冤。其实他们殉道时还效法主的榜样，求主赦免杀害他们的人呢。他们虽不为自己求伸冤，但他们被杀害的生命却为他们发出呼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是指宗教改革时洗去了他们异教徒的污名，恢复了他们殉道者的名义。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6:9-11。上帝忠心爱主的仆人和子民对殉道应有的态度是，上帝要我当作活祭献身为主服务，传道就领，我愿意。上帝要我在祭坛上当作燔祭为主殉道，用生命为主做见证，我也愿意。主已亲口劝勉并应许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6:24-25。主在启示录中又应许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2:10-11。怀艾伦也论到献燔祭的这一方面属灵预表意义说，每日早晚都要献一只1岁的羊羔在坛上为燔祭，必要配上素祭，这是表示全国人民每日献身于耶和华，并表示他们时刻依靠基督赎罪之血。上帝曾明白的指示，凡奉献给圣所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出埃及记12:5。祭司要查看一切带来献为祭物的寄生素，若发现一个有什么缺点，就要拒绝不用，唯独无残疾的祭物能预表那奉献自己做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彼得前书1:19。这主的完全纯洁，使徒保罗指着这些祭物说明了基督徒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我们既要献身为上帝做工，就应当设法使这个奉献尽善尽美。 我们所献的祭物若不是上好的，上帝绝不悦纳。凡全心爱主并愿一生尽力侍奉主的人，则他的一生必时常努力与上帝的律法一致，为增进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先祖与先知第30章333到334页，怀艾伦又进一步勉励我们说，有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牛站在祭坛和耕犁中间，旁边提着几个字道，双方面都愿意，愿意到田里去出力，或到祭坛上去牺牲，这是上帝真儿女的态度，责任所在。无论到哪里去都愿意，愿意刻苦自己，愿意为救主的事物而牺牲。服务真权第42章最后一段，祭司献燔祭时也要同时献上素祭和点祭，素祭是用洁白的细面加入油调和制成，还要用一点酒作为点祭，一同焚烧在坛上。在个人献的素祭就不用酒，而是配上一点乳香。素祭预表基督一生圣洁无罪的品格，点祭预表基督完全的功劳和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在上帝面前发出香气蒙悦纳。假如基督一生没有圣洁无罪的心灵品格，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就不能蒙悦纳，照样在早晚献燔祭时若不配上素祭也不能蒙悦纳。祭司每日早晚献燔祭和素祭等等，也是预表我们信徒要每天不断的更深的谦卑悔改，信靠基督宝血的赎罪功劳而因信称义，并不断的因信接受基督完全的仁义和圣洁而因信称义，或说靠主成圣。正如经上所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公义的原文就是义，包括公义、仁义等等所有含义。圣洁、救赎，格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素祭不但预表基督圣洁无瑕的品格，而也预表我们信徒应有的圣洁无罪的品格。正如我们看到启示录中末后的144,000人，他们都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七章十四节，说明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同时他们也都是靠主全然成圣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24节。正如基督在启示录中为他们做见证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点记除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功劳外，也可预表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英勇殉道。例如保罗在即将殉道前也曾谦卑地将信徒的信心称为献给上帝的祭物，将看自己称为浇灌在其上的点祭，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另一处又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6-8节。每日早晚焚香，第二是祭司每日早晚焚香。正如上帝吩咐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点祭，出埃及记30章7-9节。这香是按照上帝的指示特别制成的，是至圣的，预表基督的功劳、义行和代祷。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祭坛在原文中没有祭字，要翻译为香坛，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同时这里的香也预表信徒的祈祷，如启示录中说，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是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五章八节。古时祭司早晚在殿内烧香的时候，上帝子民也在殿外祈祷，正如经上所记，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路加福音一章十节，使徒行传三章一节。这预表基督在上帝宝座前也不断以他的功劳和义行为我们代求，并使我们的祈祷能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我们基督徒也当每日早晚或早上、中午、夜晚有定时祷告，并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凡事祷告，不断信靠。经上也勉励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华艾伦对此解释说，与以色列人的祷告一同上升的馨香，代表基督的功劳和他代求的工作，以及他完全的义，这义因着他子民的信就归于他们，而且有罪之人的敬拜，唯有借此才能蒙上帝的悦纳。在至圣所的幔子前有一座永远代求的坛，在圣幕的门前有一座经常赎罪的坛，祭司必须用血和香就近上帝，这些都是预指伟大中保的表号，罪人借着他才能就近耶和华，而且悔改相信的人唯有借着他才能蒙连续承受救恩，这样当他们信靠那赎罪牺牲所预表的应许之救主的功劳时，他们的祈求便与烟云一同升到上帝面前。上帝所指定早晚献祭的时间是犹太通国所看为神圣的，后来就成了他们普遍遵守的祈祷时间。在这个习惯上，基督徒应当学得一个早晚祷告的榜样。上帝固然谴责一切没有敬拜精神的例行的仪式，但他极喜悦那些敬爱他而早晚屈膝恳求赦罪并向他祈求福惠的人。先祖与先知第30章334到335页，每日早晚要收拾灯。第三是祭司每日早晚要收拾灯，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这灯是具有七盏灯的一座灯台，原是用整块金金制成的，出埃及记25章31到40节。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中见到的灯台也是这样的，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撒迦利亚书4章2节。这具有七盏火灯的灯台乃是象征上帝的七灵，启示录4章5节，也就是圣灵，撒迦利亚书4章1到10节。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一座灯台所预表的，圣灵所以被称为七灵，是表示圣灵有完全的亮光、智慧和能力，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圣灵和圣父、圣子并列，都是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上帝。马太福音28章19节，生命记6章4到5节，原文中上帝是复数词，包含三位，圣灵也被称为上帝的灵和基督的灵，并作为上帝和基督的代表住在我们心中。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26节、15章26节、16章7到15节。祭司早晚收拾灯是为了使灯光能长明不灭，这预表基督也不断借着他的灵光照感动运行在他子民的心里，并在他的教会中。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应许我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16-20。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13-15。当然，主虽然已经应许赐下圣灵给我们，但我们也必须不断的信靠祈求，才能被圣灵不断的运行充满。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中间做父母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1-13，以弗所书5:18。经常置放橙色饼。第四是圣所内桌子上不断置放橙色饼，又称常设饼，每安息日更换一次。利未记24:5-8，民数记4:7。这饼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使一切信靠接受他和他的话的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按原文和英文也可翻译为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35、51节、53节、54节。是的，我们需要不断信靠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灵大能，不断的研读默想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和榜样，以及圣经的一切训示，以不断的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完美的基督化品格。华艾伦对此解释说，吃基督的肉喝基督的血，就是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赦免我们的罪，并相信我们在他里面得以完全。只有仰望默想谈论吸收他的爱，我们才能与他的性情有分。基督与心灵的关系必须像食物与身体的关系一样，我们必须吃他的肉，接受他进入心中，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被他的爱和他的恩典所同化。又说，那赐世人生命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话，他说的是上帝的话，正如他在旧约时代借众先知和教师说话一样。全部圣经都展示了基督，救主要跟从他的人把信仰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及至他本人离开他们之后，上帝的话必须作为他们能力的泉源，他们要像他们的夫子一样，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马太福音4:4。肉体的生命怎样靠食物来维持，属灵的生命也当怎样靠上帝的话来维持。个人必须亲自从上帝的话中领受生命。当他们把基督的话当作食物吃的时候，就会体验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话能消灭自然属性的本性，并在基督耶稣里又胜于新生命。于是圣灵就要来到人心中，做他的保惠师。由于基督恩典改变人心的能力，上帝的形象就在门徒身上得以恢复，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于是爱代替了恨，人心里也领受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所谓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的活着的意义。这就是吃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的意思。历代愿望第41:391-392-393。天天为百姓献赎罪祭赎罪。第五是祭司每天不断的为个人或为会众所献的赎罪祭。利未记4:6-24-30，10:16-18。祭司为百姓献的赎罪祭，大致说来有两种献法。一种是将赎罪祭牲的血带进圣所为百姓赎罪，祭牲的肉用火焚烧， 另一种方法是祭司将祭牲的血倒在燔祭坛脚下，祭牲的肉却由祭司在圣所的院子里吃，为要担当百姓的罪。利未记六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让我们各举一个例子作为介绍。例如，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或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血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利未记四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这里提到为会众赎罪需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并要由长老代表会众按手在牛的头上，承认会众所犯的罪，这样会众的罪就转移到了牛的身上，然后将牛宰杀，祭司就将牛的血带进圣所为会众赎罪。祭司要在上帝面前对着幔子用指头弹血七次，以满足幔子后面约柜内上帝律法的公义审判和神圣要求，因为基督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同时将血弹在幔子上，也表明将会众的罪转移到圣所中，把些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预表基督在上帝面前不断以自己的血为我们赎罪，并以自己的功劳和义行的馨香为我们代求，同时也表明会众的罪被转移到圣所内。这样一年下来，以色列人的罪就污秽了圣所，于是上帝规定每年有一天要洁净圣所。现在我们要例举另一种献赎罪祭的方法。例如，长官若行了耶和华他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的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其实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利未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种赎罪祭中，祭司并没有把羊血带进圣所赎罪，但是祭司却必须吃羊的肉以担当人的罪。正如摩西有一次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随之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利未记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六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至于百姓所献的赎罪祭，或献一只母山羊，或献一只绵羊羔等等，也都按照同样献法，若没有力量献羊羔，也可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若人有困难，也可献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祭司要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献给上帝，其余的面 都归给祭司使用，为要担当百姓的罪。利未记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五节，五章一到十三节。总之，不论是祭司将血带进圣所赎罪，或是由祭司食用赎罪祭物以担当百姓的罪，都同样表明百姓的罪已由祭司带进圣所，这样就使圣所日渐被污秽了。于是规定每年的赎罪日洁净圣所。圣所被污秽和被洁净的真实意义，这一情况对我们历代上帝儿女有些什么属灵的预表意义和教训呢？我们知道，我们信徒一生所犯的罪都被不断的记录在天上册子上。当我们不断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靠主成圣时，我们每一次所犯的罪虽然都得到了赦免，并且有主的宝血遮盖在天上册子上的我们犯罪的记录上，但是这一切犯罪记录并没有被完全销毁。由于历代以来上帝子民的罪恶记录册都保存在天上圣所中，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污秽的实际意义。必须等到最后洁净圣所时，也就是查案审判时，才能决定每一个人的犯罪记录是否能永远被销毁。这是因为一个信徒如果最后又犯罪远离主，至死也没有再悔改归向主，那么他过去一度得蒙主宝血遮盖赦免的罪，这时仍要向他追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的四到八节，十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他的名字也要从生命册上永远被涂抹，启示录三章五节。但如果一个信徒至终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那么他过去的一切犯罪记录这时都要永远被涂抹和销毁，他的名字也要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也将获得主所要赐的荣耀的奖赏。由于历代以来得救的上帝子民所有的罪恶记录册都已被销毁了，这实际上也就是圣所被洁净的主要预表意义。当然，洁净圣所不但是指要永远销毁圣徒过去的犯罪记录册，而也要将引诱、迷惑、逼迫他们过去犯罪的罪责归在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等权势身上，并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七灾四风中刑罚小脚的权势，在基督复临时毁灭所有罪人，和囚禁流放撒旦于无底坑的荒凉地球上，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所犯的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直接污秽，也是被迷惑引诱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小脚所污秽的间接污秽，因此也要在查案审判结束后也要除灭他们的不法作为。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绝不是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个因信蒙恩得救的信徒，仍有可能被罪迷惑，心理刚硬，离弃真道，失去信心，回到最终丧失永生的。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一章五到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到十二节十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雅各书五章十九二十节，加拉太书五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六章的七节八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罗马书六章十五十六二十二节，启示录二章的七节十一节，三章的五节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十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一到八节，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虽然每一个信徒最终能否得永生 身进天国，以及个人将来奖赏的大小，在个人临终盖棺论定时就已永远肯定了。而且无所不知的上帝也早就知道了，但上帝绝不愿意独自决定一切。上帝为了在众天使和全宇宙众生灵面前显明他的慈爱和公义，并且不让撒旦、恶天使和恶人有任何毁谤的借口，上帝特意要规定一个时间进行查案审判，也就是所说的洁净圣所的工作，甚至上帝也要让众天使参加查案审判的工作，使他们在审判中担任见证人。马太福音18章10节，但以理书7章7到14节，启示录14章6到7节，22章11到12节。借此在全宇宙前证明上帝是无限慈爱和无限公义的。有人对上述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天天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以及最后洁净圣所的工作提出质疑，说希伯来书不是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吗？希伯来书9章11、12节。其实这只是指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的赎罪大功所的意思是，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章25、26节。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祭司在祭坛上不断献赎罪祭的工作，基督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完成了，但祭司在圣所中天天为百姓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在天上真圣所中还要不断地进行，直到救恩的门关闭之时，启示录22章10到12节。因为基督虽然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流血舍命的赎罪大功，但他在天上圣所中还需以大祭司的身份天天不断为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罪人或信徒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就如经上所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到2节，1章9节。经上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16节。而且最后基督还要为我们洁净圣所，但以理书8章14节。正如以下所要详述的，上面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查考了祭司每天不断地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五种礼仪从祀，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查考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中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和他们的预表意义。大祭司每年一次洁净圣所礼节，关于这一年一度洁净圣所的礼节，希伯来书曾简略提到一句，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希伯来书9章7节。当祭司洁净圣所为会众赎罪时，会众也要在这一日刻苦己心，正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犹太人也称这一天赎罪日为审判日。 那寿高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指大祭司，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利未记16章29到34节。关于大祭司每年在赎罪大日洁净圣所为百姓赎罪的礼节，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礼节是这样，如上帝所吩咐亚伦的，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弹血七次。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洁净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的坛那里，并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出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利未记16章6到22节。从以上的记载中可见，亚伦在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礼节之前，首先要献上一只公牛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而且在进入至圣所时必须拿着香炉，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同时还要带着血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因亚伦或其他旧约大祭司毕竟具有人性的软弱或罪愆，因此必须靠赖基督宝血的赎罪功劳和基督公义馨香的代求，才能亲近上帝，正如我们今日每一个信徒一样。但我们新约时代的大祭司基督是完全圣洁无罪的，因此就不需要像亚伦一样先为自己赎罪。由此可见，洁净圣所为会众赎罪的主要礼节，不是献公牛，而是在于奉上那两只公山羊，其中一只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预表基督，要被杀献为赎罪祭，用以洁净圣所为百姓赎罪，另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代表撒旦。至于阿撒谢勒一词原文意思不明确，出现几种翻译的意思，中文圣经为归于阿撒谢勒，英文清经本翻译为为了替罪羊，国际新版本译为作为替罪羊或作为送走的羊，编著 NEB 翻译为归于悬崖。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论是译为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或归于悬崖的羊，或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撒旦的。正如上述归于耶和华的羊，或译为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基督说的，这代表撒旦的公山羊最终要承担引诱百姓犯罪的一切罪责，而被放逐到旷野去，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20章1到3节7到15节，以赛亚书14章12到20节24章21到22节，以西结书28章14到18节。 因此在赎罪礼节中，对这两只公山羊的处理细节都是有着深远重大预表意义的。还有旧约大祭司每年只能在七月初十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一次，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并为百姓最后完成全年的赎罪工作。平时祭司只能在祭坛和外层圣所中执行礼仪从祀等等，也都是有着实际预表意义的。洁净圣所礼节的预表意义，如上所述，地上圣所每年在犹太历七月初十日，也就是赎罪大日被洁净一次，大约在阳历的十月份。那么天上圣所是什么时候开始洁净的呢？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预言已经指出，到2300日，也就是到公元1844年秋天，圣所指天上的真圣所就必洁净，原文就是将要被洁净。因为基督复活升天后，到公元1844年以前，只是在天上的圣所中执行他的大祭司和中保工作，例如不断在上帝面前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以自己的公义馨香为我们代求，以自己生命的饼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并以圣灵的光照和能力恩助我们，直至公元1844年，基督才进入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和天父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开始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也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为要借此完成上帝子民的最后赎罪工作，也就是要审查和判决每一个上帝子民和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也要判决他们个人在天国中奖赏的大小，并永远销毁他们过去的犯罪记录。这也就是洁净圣所所预表的主要含义。当然，洁净圣所也包含着要初步刑罚和除灭撒旦与小脚的迷惑、引诱、逼迫上帝子民犯罪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所犯的罪、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直接污秽，而也是被迷惑、引诱、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小脚的不法作为所污秽的间接污秽。因此查案审判除了要判决得救圣徒的人选和他们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罪恶的记录册外，也要判决在审判结束时除灭撒旦和小脚的不法作为，并决定他们中最后活着的恶人在七灾四风中的刑罚和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中的全部毁灭。同时基督复临时也要差派一位天使将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所代表的荒凉的大地旷野中，让他和所有恶天使一同在旷野中过着流放的生活，承担引诱百姓犯罪的一切罪责，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20章1到3节7到15节，以赛亚书14章的12到20节，24章的21到22节，以西结书28章14到18节。关于这一次查案审判，正如但以理在七章异象中所看到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是指基督复临前的查案审判。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指1844年基督来到至圣所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查案审判，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指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实行赏罚。启示录22章11到12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章9到14节，以上提到的查案审判的时间明显是在基督复临之前开始进行的，因为审判结束后基督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 实行赏罚，这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第一位天使所传扬的审判的警告，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示录14:6-7，审判结束后，基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接着基督就要降下七灾，放任四分，刑罚小脚和恶人。启示录16:17-1，18:4-9，19:20，并在复临时的荣光烈火中初步毁灭所有罪人。彼得后书3:9-12，帖撒罗尼迦后书1:6-10。同时也要接取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和圣徒回天家，约翰福音14:1-3，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他们要开始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6。这也就是指在以理书7章预言中所说的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在以理书7:22，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但以理书7:27。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7:18。从但以理7章意象中已可以初步看出，查案审判应该在小脚教皇逼迫基督徒1260年结束之后，也就是公元1798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开始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公元538-1798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这是指在四风七灾中对小脚权势的刑罚和基督复临时对他们的毁灭。启示录16:17-1，18:8-19，19:19-21，彼得后书3:9-12。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指基督复临时圣民被提升天，开始德国掌权，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启示录20:5-6。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7:25-27。根据但以理书8:14的预言，又进一步的明确指出，查案审判是在公元1844年开始的。当查案审判一结束，洁净圣所的工作就完成，全世界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也就永远决定了。基督就从父上帝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实行赏罚。但以理书7:9-14，路加福音19:12。上述但以理书7章意象中，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明显是指基督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要和天父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而且要担任具体的执行审判工作。因主耶稣早已告诉我们，父已将审判的事完全交给了他。主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5:22-27。这是因为主耶稣具有完全的神人二性，是最具有审判人的资格。就神性来说，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就人性来说，主是最能体察人的情况的，因此主的审判是最公正、最仁慈、最具有公信力的。如果由天父上帝直接审判，也许罪人要埋怨上帝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审判太严厉了，要求太高了，你没有做过人，你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无力、败坏无用，我们实在是在强大的试探和压力之下，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的。 但现在是由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赎罪的主耶稣来审判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任何人再没有埋怨的借口和余地了。而同时另一方面呢，基督也要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以那一只归于上帝的公山羊所预表的自己的宝血，为一切得蒙救赎的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基督既是我们的君王和审判者，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先知的预言中论到基督所说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章13节。这次查案审判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家里的人，要从古代已死的上帝子民起，一直审查到现代活着的每一个信徒。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应翻译为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另一处又说，主指基督和父上帝要审判他的百姓，彼得前书4章17节，希伯来书10章26到30节。这次查案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永远消除涂抹他们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含义。但也要初步审判刑罚，除灭撒旦借着小脚等的离道背教迷惑和迫使信徒犯罪的罪恶活动，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4封7灾中刑罚他们，并在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中杀灭所有罪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信徒所犯的罪犯罪记录册所污秽的，实际上也是被诱惑迫使信徒犯罪的撒旦和小脚等所污秽的。至于对撒旦、恶天使和所有灭亡恶人的定罪审判，却要放在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圣徒要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已死的亡的恶人进行定罪审判。格林多前书6章2到3节，马太福音5章22节，路加福音11章31、32节。关于这次查案审判的情况，因在但以理书7章中已有详细解释，此处不再重复。当大祭司用预表基督的公山羊的血洁净圣所的工作完成后，他就要从圣所中出来，把所有引诱百姓犯罪的罪责放在那代表撒旦的阿撒谢勒的公山羊的头上，然后打发人把他送到旷野，等候上帝最后的毁灭。照样，基督最后完成洁净圣所和他救赎人类的大功后，也要从圣所出来，在基督复临时也要差派一位天使，将那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所代表的撒旦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所代表的荒凉的地球上长达1000年，启示录20章1到3节，让他和所有恶天使在荒无人烟一片死寂的地球上来回飘荡，回忆和观察自己长期以来背叛上帝犯罪作恶的可怕结果，以赛亚书14章12到20节、24章21、22节，并占据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中的毁灭，启示录20章7到15节、犹大书6节。总之，由以上所述可见，但以理书8章14节所传给我们的重大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指到公元1844年秋天，我们的新约大祭司基督要进入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和天父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为要在众天使以至于全宇宙面前最后正式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过去的一切罪愆过犯的记录。这也就是所说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工作，同时也要初步审判刑罚和除灭撒旦借着小脚等引诱迷惑威逼信徒犯罪的不法作为。基督升天后就已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了，怎么 曾有人对2300日洁净圣所的真理提出疑问，说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就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希伯来书8:1-2，10:12-13，使徒行传7:56。但此处怎么又说基督于1844年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父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呢？但以理书7:13-14。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这是因为基督升天后在天上是有着多种身份和使命的。他既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又是天使的最高统帅，既是宇宙万有和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既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又是为我们赎罪代求的大祭司。从基督和天父原为一的三位一体神圣属性和地位来说，他作为圣子上帝总是和圣父同坐宝座的，因此经上说基督升天后既已坐在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并不是一直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不动的，因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圣所中还有着其他的工作要进行的。撒迦利亚的预言中提到，主耶稣升天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13。希伯来书中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升天后虽然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但同时他也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支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8:1-2。至于希伯来书10:19所说的至圣所，原文也是圣所。至圣所本是指圣所的内层，里面设有上帝的宝座，但在天上的真圣所中，不论是内层或外层，都同样是赤裸敞开在上帝宝座面前的。希伯来书中还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升天后既以我们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天天在圣所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个人赎罪和代求。希伯来书4:14-16，7:25。虽然希伯来书中提到基督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9:12，但这不过是指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一次完成了赎罪大功说的，而并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为我们每一个罪人和信徒天天继续不断地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了。正如我们前面也曾详细解释过的，约翰一书2:1-2，1:9，希伯来书7:25。总之，基督升天后虽然以圣子身上帝的身份回到了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却又天天不断地在圣所中，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启示录5:6-10。到了2300日，也就是公元1844年，他又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圣父上帝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同时也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并永远消除个人罪恶的记录。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含义。结语：基督已经在1844年开始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了，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就要德国降临实行赏罚了，这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信息。这也正是第一位天使所要传的信息。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畏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14:6-7，这和主耶稣所传的信息也相类，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对主耶稣当时来说，是指70个7日中的69个7日的预言时期已经满了。主耶稣已在公元27年秋天受洗，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基督了。而且上帝恩典的国在3年半后主定十字架时就要正式来到了。对我们今日来说，是指2300日的预言时期已满了。 查案审判已于1844年秋天开始的，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上帝荣耀的国度很快就要来到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对我们今天来说，查案审判的时候不但早已经来到了，而且已经进行了170几年了，说明查案审判很快就要结束，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想到挪亚时代传洪水警告传了120年，不知不觉洪水突然就来临了，而今天地位天使的警告已经传了170几年了，相信查案审判必要很快审查到我们每一位活着的信徒了，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了。主耶稣曾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经上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和英文为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3章9到12节。但愿我们都要为此查案审判和主来大日不断的警醒准备，努力做工，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2大总纲、10条诫命及其中第4条守安息日的诫命，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即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不断的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律法，而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并不断地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地因信诚义，直到欢然迎接主的圣面。但以理书第8章的意象向我们末后时代上帝子民呢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章14节，本会的弟兄姐妹，凡在真道上有根基的都明白，到2300日，也就是到公元1844年秋天，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是指天上的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指公元1844年秋天，我们的新约大祭司基督要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进行查案审判，以完成最后的洁净圣所的工作。启示录14章6到7节，但以理书7章9到14节，启示录22章11到12节。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7月初10赎罪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23章26到32节、16章6到34节。这次查案审判主要是审查决定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彼得前书4章17、18节、希伯来书10章26到31节，并永远销毁他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其次，洁净圣所也包括了要除灭撒旦利用小脚等离经背道迫害上帝子民的不法作为，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威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离经背道的不法活动所污秽的。因此这次查案审判也要附带判决小脚和追随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将有7灾4风刑罚小脚和恶人，并有基督复临时的烈火毁灭所有恶人和罪人。但以理书7章11节、25、26节、启示录16章到18章、彼得后书3章9到13节、启示录19章11到21节。基督也要差派天使捆绑囚禁流放阿撒谢勒羊撒旦于无底坑的荒芜人间的旷野中，启示录20章1到3节。 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实际上也是决定了世界上每一个人永远得救或永远灭亡的命运。主耶稣就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无义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接着基督就要刑罚小脚，捆绑撒旦，并拯救他的子民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昼夜不断的赞美敬拜和侍奉。以上有关赎罪大日、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的一切圣经真道。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23章洁净圣所428-442页，第24章做中保的耶稣基督444-447页，和第28章查案审判498-510页中都已做了详细讲解。本人在圣道专题研究和单一理书研究和默想两个书中呢，也已经做了详细的讲解。这些真道都是完全符合圣经教训的，并有预言之灵的启示所印证。我们若根据圣经进行深入全面研究以后，必可深信不疑。但现在有些人对圣经缺乏深入研究，却心怀偏见，对此进行似是而非的质疑和攻击。也有个别少数新神学观点者想对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加以篡改，实际上却是明显违背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本文立在此一一作答。一，有人质疑说，但以理书8:14圣所就必洁净中的洁净，和赎罪日洁净圣所中的洁净，也就是利未记16:19-30洁净的坛，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中的洁净。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虽然是同一个字，但在希伯来原文中却是两个不同的字。被本会解职的戴斯莫夫特和受他影响的人就想以此否定到2300日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重大真理。其实在原文中这两个字的含义是相似相类相通的，含有洁净的意思，含有诚意的意思。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上对此字的解释。洁净但以理书8:14来自希伯来文，成为公义，成为义。这个动词出现在此处的形式在旧约中仅被找到一次。词典的编辑者和翻译者建议了各种意义，诸如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或被成为公义，或被宣称为正义，被称为义，被辩护。其实是希腊文圣经译为被洁净所用的希腊文字五个特拉丁文圣经将此字译为也是被洁净的意思。由以上介绍可见，原译为成为公义或成为义也包含有洁净、称义、辩护的意思。成为义和被洁净的意思也是相似相同的。主耶稣在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后所做的宣告中就用了唯义和圣洁洁净两个字义，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英文圣经1611年雅各王钦定本和新钦定本，并中文圣经在本节中联系到圣所问题，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是非常确切的。这和利未记16章提到的洁净圣所的意思相一致。公元前2-3世纪其实是希腊文圣经也是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当时70位犹太教学者即将此字翻译为被洁净，显然是有他们的原文字义方面和解经方面根据的，这也是一种内行的翻译法。可以相信当时这些犹太学者总比现在有些神学家更了解希伯来文字的含义和犹太人的习惯说法吧。现在新建议的翻译的意思 诸如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等等，实质上并不符合原来的含义。这些翻译的意思之所以被有些人采用，实际上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但以理书八章小脚除掉呈现给上帝的翻译。原文无翻译二字，毁坏践踏污秽圣所和圣所就必洁净等预言的正确含义。他们根据经文表面字句看来，既然上文提到小脚毁坏践踏圣所等等，于是接下去就想当然的翻译为到2300日圣所就必恢复正常情况，或其他类似意思。更为严重的，另有一些人将但以理书八章小脚毫无根据的谬解为叙利亚王安提阿古四世埃皮法尼斯在位年代是公元前175到164年，他曾一度进入耶路撒冷圣殿，擅自闯入至圣所，又在祭坛上献猪污秽圣殿等等。他们就更坚持圣所就必被恢复奉献一类义法，为了牵强附会的将这一预言套用在他的身上，更需警惕的本会少数的新神学观点的人和外教会对本会有偏见的人站在同一立场，有意歪曲此字原文的含义，将它翻译为被改正或被恢复正常情况。所有宗教改革家和福音运动传道人，以及本会坚持纯正信仰传统的上帝愚民们，都明白本段预言是指小脚教皇说的，后来也确知深信这里的圣所也是新约时代天上的圣所说的。所谓除掉长线的毁坏践踏污秽圣所等等，当然都是指属灵预表意义的。罗马教迫害圣徒离经背道的活动，三改了作为上帝宝座根基的上帝全备的律法，将十条诫命第四条中的安息日改为星期日，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也废除了，提倡拜玛利亚和圣徒的像，向玛利亚祈祷，向神父认罪求赦，出卖赎罪券，靠苦行赎罪等等，破坏了大祭司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中保代求和赎罪工作，造成了许多信徒在黑暗迷信无知中陷在罪中，又强迫忠心爱主的信徒服从他的错误教义和信条，以致在属灵意义上污秽了天上的圣所。天上的圣所固然是被信徒所犯的罪所污秽的，但也是被使人犯罪的撒旦和小脚等不法作为所污秽的。到2300日，就是1844年赎罪日开始后所要进行的查案审判，洁净圣所的工作正是要为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要在众天使和全宇宙面前公开审查，正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的存放在天上圣所的罪恶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含义。但洁净圣所的工作也包含了要除灭撒旦借着小脚引诱迷惑强迫信徒犯罪的不法作为，因此在查案审判中也要附带决定小脚和跟从他的活着的恶人的初步刑罚，将要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七灾四分中刑罚他们，并在基督复临的烈火中毁灭所有罪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25-26节、启示录16章到18章、彼得后书3章9到13节。正如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要公开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基督复临时，还要差派天使捆绑和流放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在无底坑所代表的荒无人烟的旷野中，等候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火湖中的毁灭。以西结书28章14到19节，马拉基书4章1到3节。同时也要接取历代以来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圣城，在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前昼夜欢乐侍奉和敬拜，直到永永远远。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启示录20章5到6节。二， 现在有个别人对赎罪日问题也提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新见解，就如我曾听到本会有一个人在预言之灵研讨会中竟公然这样解释说，利未记23章27节中的赎罪日按原文不应该翻译为赎罪日，而可翻译为保护日，而且日为复数。他说我们的罪在我们悔改信主时就已蒙赦免了，因此就不需要有什么赎罪日来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赎罪。他认为赎罪的说法是错误的，应翻译为保护，意思就是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他还说什么在查案审判中，基督并不是要对每个信徒的案卷进行审查，而是好像律师一样要为上帝子民整体进行一种无罪的辩护。撒旦控告我们有罪，基督宣告我们无罪。他的这种奇谈怪论实际上是明显违背本会圣经词典、圣经注释以及怀仁在善恶之争中的一贯解释观点的，也是明显违背圣经中明文教训的。其实赎罪日的翻译的意思并没有错误，而且在赎罪赦免中就已经包含了保护我们脱离撒旦控告的意思，但他却不应单单强调保护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告，而否定有赎罪赦免的意思。再说信徒的罪虽然在信主悔改认罪时就已经蒙了赦免了，但不等于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如果他以后又犯罪远离主，并至死不再悔改自己的罪，他一生所犯的罪仍然要向他追讨，因此对个人的审查案审判工作呢，仍是免不了的。我们先看一下有关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利未记23章26到29节。本会英文圣经词典解释说，赎罪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遮盖，它的动词含有遮盖、赎罪的意思。这个字出现在旧约中，通常是和各种献祭和侍奉的礼仪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遮盖和赎罪这两个字的含义是相似的，都含有赦免罪的意思。所谓遮盖显然是指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大卫所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1节，罗马书4章6到8节。这和主为我们赎罪的意思是相同的，约翰1书2章1到2节1章9节。圣经词典上接着又说，7月初10是赎罪日，这是一年中最严肃的日子，在此日不但要停止工作，而也要刻苦己心。利未记23章27到32节。在这日一年中所犯的一切罪将要在最后洁净圣所的礼节中被除掉。利未记16章。在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都要从以色列人中被除名。利未记23章29节。赎罪日对犹太人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我们再来查看其他教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字典以及希伯来文和英文逐字对译的圣经，其中也都将此字翻译为赎罪的意思，并也将利未记23章27节翻译为7月初10是赎罪日，和中文英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完全相同。在浸会出版的圣经原文字汇中文汇编一书中也指出，此字绝大部分翻译为赎罪、洁净、赦免。据汇编的统计，中文圣经共有62节经文将此字翻译为赎罪，仅利未记16章中就有13节经文将此字翻译为赎罪，圣经中还有6节经文将此字翻译为洁净，9节翻译为赦免等等。详见圣经原文字汇中文汇编1072页。其实即使我们不懂希伯来文和英文，我们单从经文的上下文或其他相关的经文也可以明白，在赎罪日的确是要为上帝子民进行赎罪工作的。例如上帝在利未记中晓谕摩西说，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利未记16:29-30。至于说我们的罪在过去悔改认罪时就已得蒙赦免，我们就不需要在赎罪日为我们赎罪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圣经中不断地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不是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必须不断地信而悔改，求告主名，靠主宝血获得赦罪称义，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或直到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才能使我们在天上的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永远被销毁，才能使我们的名字永远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才能使我们在主来的时候被提升天，并获得主所要赐给我们各自的奖赏。我们看下面5-8的将更详细的讲解。三，戴斯莫福特对2300日洁净圣所的真理提出责难说，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既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你们怎么说基督于1844年才进入至圣所中？希伯来书8:1-2，10:12-13，使徒行传7:56。但他却不正视但以理书7:1中明确指出，基督于1844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父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工作。但以理7:9-12，13-14，利未记16。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基督升天后在天上是有着多种身份和使命的。他既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又是天使的最高统帅，既是宇宙万有和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既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又是为我们赎罪代求的大祭司。从基督和天父原为一的三位一体神圣属性和地位来说，他作为圣子上帝总是和圣父同坐宝座的。因此圣经上说，基督升天后就已坐在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并不是一直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不动的，因为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圣所中还有着其他工作要进行的。撒迦利亚的预言中也提到，主耶稣升天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13。希伯来书中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升天后，虽然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但同时他也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执的，不是人所执的。希伯来书8:1-2。至于希伯来书10:19所说的至圣所，原文也是圣所，和但以理书9:24-8:2中的圣所呢，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至圣所本是指圣所的内层，里面设有上帝的宝座，但在天上的真圣所中，不论是内层或外层，都同样是赤裸敞开在上帝宝座面前的。圣经上还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以后，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带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进到天上圣所里，天天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约翰一书2:1-2，1:9，希伯来书7:25，4:14-16。正如地上祭司每天在祭坛上为百姓献赎罪祭，又进到圣所为百姓赎罪和代求的礼仪所预表的，利未记4:6-24-30，10:16-18。公元1844年秋天，基督又进入原至圣所中上帝宝座前，开始进行最后的查案审判和洁净圣所的工作。正如地上大祭司在每年的7月初10赎罪日，犹太人也看之为是审判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中所预表的。利未记23:26-32，16:6-34，也正如但以理书7:1中所看到的情景， 基督在他复临以前，也就是公元1844年，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在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圣父上帝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同时也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并永远消除个人罪恶的记录。但以理书7章9到10节、13节，约翰福音5章19到23节、27节、29到30节，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的含义。当然，洁净圣所也包括要除灭小脚和恶人的不法作为。但以理书7章11到12节，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过去所犯的罪所污秽的，而也是被引诱迷惑强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的离经背道活动所污秽的。在查案审判结束时，基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接着，基督要以七灾、四方和基督复临时的烈火刑罚和毁灭小脚与所有恶人、罪人。但以理书7章11到12节、25到26节，也要差派天使捆绑和流放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与无底坑所象征的旷野中。启示录20章1到3节、利未记16章8到10节、20到22节。同时，基督也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要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7章14节、路加福音19章12节。四，他们还提出责问，圣经上明明说基督升天后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9章11到12节，你们怎么说基督升天后还要天天在圣所中为我们赎罪呢？而且还说在赎罪日所预表的1844年后还要开始在至圣所中完成最后的洁净圣所的工作呢？其实啊，希伯来书中提到的大祭司基督升天后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是指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流血舍命，付清了赎罪的代价，已经一次而永远的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并不像地上的祭司要不断地为百姓献牛羊为赎罪祭。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章26节。但是这绝不是说基督以后就不需要为我们每一个罪人和信徒天天不断地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了。正如使徒约翰教导我们说，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到2节，1章9节。经上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4章15、16节，7章25节。五，有的人还说，圣经上不是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吗？不是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吗？约翰福音3章18节，以弗所书2章8节。我们已经因信称义，靠恩得救了，为什么还要接受查案审判呢？首先要明白，这里提到的信都是指着真实的信，真实的信是必定要有行为表现的，是必定会使人向主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解除罪恶的。唯有这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才能立即得门拯救。罗马书10章13节。 否则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七到二十六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亲口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十五节。可见信福音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只有信没有悔改就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嘱咐门徒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因为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彼得也传福音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经上也说，上帝请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可见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的，而且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的心，也就得不着赦罪的恩，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不可能称义，因为称义和赦罪是同一件事情。罗马书四章六到七节，而且这里的信原文是用的是经恒动体，是指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直至生命的终止，直到主来。再说上面所提到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里的得救原文是现在式，不是指将来得永生说的，而是指我们现在灵性上的蒙恩得救说的，也就是指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十节。可见这里的得救，也就是指我们死在罪恶中的时候，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重生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并和基督一同复活，开始过新人的生活，一同坐在天上，进而不断的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指主耶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不但借着主的宝血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赦罪，而也借着他的圣灵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能开始过离罪成圣的生活。还有一点要明白的，当我们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以后，还当不断的在主救恩中生根建造，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所谓做成得救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和加深的意思。因为我们不是一次赦免就永远赦免，不是一次称义就永远称义，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已经因信蒙恩得救的人，仍有被罪迷惑，心灵刚硬，丧失信心，离弃永生上帝的危险。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已经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仍有灵命死亡的可能。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因此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还当不断的靠主恩助追求离罪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一个已经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还当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才能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永不失脚，并且使我们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 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六章的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二十二节，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六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八到十二节，十九节，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到十八节，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一节，三章五到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因此我们信主悔改时，虽然罪已得蒙赦免，但这还不等于是永远的赦免，必须等到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时，或者说必须等到临死的时候，所谓盖棺论定时，才能最终确定我们是否能获得永远的赦免。因为圣经上已经明确的指出，一人离义去行恶，忍必灭亡，他先前已得蒙赦免的罪仍要向他追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六章四到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事实上，我们每次悔改认罪时，我们的罪虽然已不断地得到赦免，约翰一书一章的八节，二章的一到二节，但我们每个人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并没有被销毁，只是在我们的犯罪记录上注明了一句，此罪已悔罪蒙赦，必须等到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时。如果我们至终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我们的罪就要永远被赦免，我们的名字就要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启示录三章五节，我们在天上圣所中的罪恶记录册也要永远被销毁，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但是如果查到我们有隐藏不肯悔改的罪，或者我们开始几年热心爱主，不断的靠主恩助追求离罪成圣，但后来却被世界引诱，被罪恶迷惑，或被逼迫的势力所压倒，而渐渐的远离主，甚至直到最终或临死以前都没有再悔改归向主，那么我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启示录三章五节，我们的罪恶记录册也要和灭亡罪人的罪恶记录册放在一起，在基督复临后的千禧年中接受基督和得救圣徒的定罪审判。格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三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并在最后执行审判中和撒旦邪灵一同被丢到火湖中受刑，直至永远灭亡。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九节，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再者，这次查案审判不但是要最终决定我们个人能不能得永生的问题，而且还要决定我们个人赏赐大小的问题。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六节，二十一章一到四节。因此，在基督复临接取他子民升天之前，必定要有一次查案审判临到所有上帝子民，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翻译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在基督复临之前传扬的第一位天使警告中也明确地指出，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只于公元1844年开始了。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大以理书七章预言也明确地指出，在基督复临之前，上帝和基督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并暗示，这次查案审判将在小脚迫害圣徒1260年公元538到1798年后的某个时候开始，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在但以理书八章九章中又进一步指出和解释了到2300日公元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按原文翻译为圣所将要被洁净，意思即将要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也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查案审判结束后，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基督就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接着主就要倾降七灾，刑罚小脚的势力，随后复临捆绑撒旦，并接取上帝子民回到上帝宝座那里。六，有人可能还有疑问，说圣经说信子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主耶稣也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们既有这样的保证，为什么说还要到查案审判临头时或是死亡临到时才能最终去肯定我们能不能得永生进天国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对自己的得救问题岂不是没有保证了吗？不，我们是有得救保证的，也应该不断有得救的保证，但我们得救的保证应该是对自己现在的灵性情况说的，我们对现在必须要有确切的保证或说把握。假如我现在离开世界，假如主现在就来，我能否得救？至于对将来我们的灵性情况，我们最好不要夸口。正如使徒保罗劝告我们说，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保罗虽然一方面蛮有信心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另一方面，他也谦虚的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九到十一节。保罗也一直劝告当时的信徒们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由保罗上述的教训也可以看到，使我们至终得救的信心，首先必须是起初确实的信心，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真实的信心，能使我们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信心，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所谓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正如天使指示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凡这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第二，我们还必须将这种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因为保罗明确地指出，已经因信得救的信徒还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又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因此保罗提醒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另一处保罗甚至还劝勉我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呢？我们所以要恐惧战惊，并不是因为怕上帝离弃我们，而却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因为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因此我们所要惧怕的，倒是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离弃上帝。为什么要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为了防止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因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人，还有失去信心，失去主救恩的可能。 已经重生而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他的属灵生命也仍有病衰死亡的危险。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怎样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就是要每天不断的祷告、读经，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使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直到欢然迎接主来。至于上面所说他们永不灭亡的话，不要忽略前面还有一句话指出了他们永不灭亡的条件。主耶稣整段话是这样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的确，如果我们肯听主的声音并一直跟着主走，直到我们生命的终止，或直到查案审判临到我们个人，我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主手里把我们夺去。既或我们有时软弱，但如果我们能不断地到主面前谦卑悔改，恳求主的赦免和恩助，主必不会丢弃我们，而且主必能拯救我们到底。经上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七，有人还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吗？我们既然已经是上帝的儿女，难道还要经受查案审判吗？审判应当是针对罪犯，而不是针对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小心，不要迷信自己的推理，而要注意圣经的教训。圣经上明说，这次查案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就是从亚当夏娃历代已死的上帝的子民开始，一直审查到我们活着的信徒。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翻译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上帝的家显然主要是由我们上帝的儿女和天父上帝并我们的长兄救主耶稣一同组成的。保罗在书信中也提到上帝的家，并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可见这次查案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世的所有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圣经中另一处也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至于对灭亡罪人和不能得救信徒，以及对撒旦恶天使的定罪审判，将要放在千禧年中进行，由得救的圣徒和基督一同对他们进行查案和定罪审判，以最后决定他们个人罪恶的大小和刑罚的轻重。格林多前书六章一到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宝座原文是多数词，并没有说几个，并在一千年后的执行审判中，将灭亡的罪人和撒旦邪灵一同丢到火湖中受刑，直到永远灭亡。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已做了上帝的儿女，将来就一定能得永生。上帝在圣经中劝勉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七章的一节。使徒约翰也勉励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八， 也许有人还有疑问说，我们每一个得救或灭亡，即已在个人生命终止时都已最后肯定了，无所不知的上帝更早已确知每个人能否得救了，为什么还要通过查案审判来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的奖赏呢？这是因为上帝在决定每个人能否得救和赏赐大小的事上，不愿意独自决定一切。三位一体上帝固然知道每一个人能否得救和个人赏赐的大小，但如果上帝不经过审判的程式而独自做出决定，那么就必要遭到撒旦和恶人的指控毁谤，也可能在众天使和宇宙众生灵心中留下怀疑的阴影。就如主耶稣在决定使摩西从死里复活的事上，就曾遭到魔鬼的指控和反对。犹大书九节，撒旦也曾在上帝面前屡次控告约伯，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二章一到十三节，和大祭司约书亚，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在旧约时代，撒旦昼夜不断地在上帝面前控告上帝的子民，指证他们所犯的罪。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并彻底暴露了撒旦邪恶的面貌，给撒旦头部以致命打击后，从此撒旦再也不能到天上去，在上帝和众天使面前控告上帝的子民了。正如启示录中所指出的，大楼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节，虽然这样，如果上帝在基督复临以前不经过正式审判的程式决定得救的人选和奖赏，而在基督复临时接取圣徒升天，仍必会遭到撒旦在众天使面前的指控、污蔑和毁谤。上帝正是为了要在全宇宙面前显明自己的公义和慈爱，并杜绝撒旦任何控告和毁谤的借口，决定在公元1844年到基督复临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在天上至圣所上帝宝座前举行公开的查案审判，由天父上帝担任最高审判长，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由道成肉身的人类救主领导和主持实际的审判工作，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七到三十节，由千千万万天使担任见证人。但以理书七章十节，启示录十六章五到六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已决定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永远的命运，并也决定每个得救之人的属天奖赏。查案审判自1844年秋天开始以来，至今已进行了170几年了，深信很快就要审查到我们活着的信徒，并进行最后的判决了。我们想到挪亚时代传洪水警告传了120年，洪水就突然来临了，查案审判和三天使警告也已传了近170多年了，可见基督复临已十分迫近了，但愿我们都能在这末后严肃的日子，靠主恩助，深切悔改，不断因信称义，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并将主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迅速传遍全球，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复临。九，有人询问希伯来书九章首段经文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现在我们就依次研读一下有关经文，并将解释字句下面画底线附在有关经文下面。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坛炉或做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原文作避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忍存的时候，是地上圣所每日祭祀制度仍在进行的时候。进入至圣所，就原文是圣所，应该指天上的圣所，和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二十四节、八章二节中的圣所原文是同一个字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表样原文的意思是比喻，也含有象征的意思。意思呢，就是头一层帐幕中的祭祀制度是现今大祭司基督复活升天后，在天上真圣所中上帝宝座前为我们赎罪代求工作的象征。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如每日早晚所献的燔祭和每日不断为百姓个人所献的赎罪祭，就指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这节中的饮食原文和重定英文作不是指人的食物，而是指献给上帝的素祭和点祭酒，也就是民数记28章1到8节和以西结书45章17节提到的必须和燔祭焚献一岁无残疾公羊羔，象征基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同奉上的素祭，用细面和油做成，象征基督被圣灵充满的圣洁无罪的品格，和点祭用酒做点祭，焚献后发出香气，象征基督完美公义的香气，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就是基督被定复活升天为止，从今以后不需要再奉行圣所中每一日的祭祀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不是单指赎罪日所用的山羊和公牛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被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原文也是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九章一到十四节、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接着又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按希伯来原文不应翻译为至圣所，而应翻译为圣所，和上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人手所造的圣所是用的同一个字。当然此处的圣所包括内层至圣所上帝的宝座在内，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十二节、十八到二十节，在希伯来书前面也同样明确提到，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原文和上述的圣所也是同用的一个字，就是真帐幕里做知识，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限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贡献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什么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五节。由以上希伯来书中的这些经文可见，全书中屡次提到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复活升天后已进入天上的圣所，又称为真圣所中，用自己的宝血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人类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不像地上的大祭司和祭司们每日和每年在地上圣所中不断用牛羊的血为百姓赎罪，因这些祭物本身并没有赎罪的功效。由此也可见，旧约地上的圣所本是新约天上真圣所的象征和预表。旧约地上圣所中的一切祭祀礼从祀，包括每日的和每年一次的，也都是天上新约大祭司为我们救赎工作的象征和预表。至于地上圣所中每日每一祭物礼从祀的具体象征意义，保罗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正如他自己所声明的，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于每年一次洁净圣所的礼节，他更没有加以具体解释，也是当时信徒不可能明白的，因为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十七节早已被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节必须到末后才起封，因为这原是属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十四章六到七节。从希伯来书中还可以看到，地上圣所中因为由人做祭司，因此在上帝宝座前有幔子隔开，在天上真圣所中是由上帝的儿子基督做大祭司，因此整个的圣所在上帝和基督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再者，作为三位一体圣子上帝的身份，基督虽然升天后就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但同时他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必须天天在圣所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正如经上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一章的九节，经上也说，这位祭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到2300日，公元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时，基督就来到所称为至圣所的上帝宝座前，和天父一同开始进行查二审判的工作。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七节、三十节，为要决定每一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奖赏的大小，并永远销毁个人罪恶的记录册。这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实质含义。查案审判也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一完成，基督就要降七灾刑罚小脚的权势，并复临毁灭所有罪人，并差派天使捆绑囚禁撒旦。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这也是洁净圣所的另一层含义。正如但以理所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一同进行审判的工作。审判工作结束时，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也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十三到十四节， 预言中随后又提到，这次长安审判发生在小脚迫害圣明126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798年之后和基督复临之前，实际上也就是开始于1844年，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明，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明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国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7章25到27节。最后我要提到预言之灵在100几十年前让怀艾伦所见的一个异象，早就预见到末后将有人起来质疑、批评和否定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伟大真理，想要摇动三天使信息的根基。怀艾伦说，我看到一群立场坚定而谨慎自守的人，他们不赞同那些要摇动那个团体的坚定信仰的人，上帝对他们甚为嘉许。我看到三级阶梯，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陪同我的天使说，凡想稍微动摇这些信息的人有祸了。人对这三道信息是否彻底认识极关重要，人对于这信息的态度足以决定他们灵魂的命运。我又看到这三道信息的经过，并看出上帝的百姓已经为他们所有的这段经验付出了何种贵重的代价。这经验是在许多苦难和剧烈的征战中获得的，上帝曾经一步一步带领他们，直到他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坚实不能动摇的平台上。我看到有些人走进平台要检查根基，有些人立即兴高采烈地登上这个根基上，其他的人则开始对这个根基吹毛求疵，他们希望进行某些改革，这样那平台就更完美了，人们就会更快乐了。有些人从平台上走下来检查，声称安放的不正确，但我看到坚定地站在平台上的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力劝那些走下去的人停止发怨言，因为这基础的建筑师乃是上帝，而且他们所反对的乃是他。他们重复地讲述上帝如何带领他们到这个坚定的平台的奇妙作为，他们一同举目向天，大声荣耀上帝，这使那些发怨言离开那基础的人中几个受了感化，他们便自卑地再登上那基础。救赎的故事第55章，坚固的基础。怀艾伦劝告我们说，别让任何人拆毁那使我们有今日成就的真理根基。虽然到处都有错误的陷阱，但上帝仍一步步地引领我们前进。借着耶和华如此说这句既浅白又奇妙之话的引领下，现代真理在经受诸般考验后建立起来。若有人兴起并企图唆使信徒追随他们，当用那经火考验的真理应对他们。那些企图移走古旧标界的人没有固守岗位，他们忘了以前所听和所领受的。那些企图引进新的理论以促使我们对圣所或对上帝和基督位格产生疑念的人，无疑是盲目工作。他们企图扰乱上帝子民的心，使他们犹如无锚的船在汪洋大海上随波逐流。那些自称奉行上帝所赐予我们真理的人，该具备敏锐清明的属灵识别力，以区别真理和谬论。怀世文稿760号，原文第9到第10面。你必得着能力，227页。